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群羊的大牧人。这是在圣经中间耶稣250多个衔头里面的一个。有一次我上课对我的学生说，你们找出圣经所有对耶稣基督最尊称的名称。他们找出了200多个出来，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耶稣是群羊的大牧人。不单是牧人，不单是羊的牧人，是群羊的大牧人。这是单数的，耶稣基督只有一群羊，不是好几群。而这群羊是从犹太人跟外邦人拼合起的，这群羊是他在的时候跟他死复活升天，有使徒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把他们领回来的，领回归回一群。这是圣经说的，所以他是群羊的大牧人。耶稣基督凭着什么成了群羊的大牧人呢？凭着踊跃之血。所以他是用牺牲自己，舍弃自己，放下自己，舍弃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成了众人的赎价，才建立他的教会。正像上帝创造亚当以后，叫亚当沉睡，然后呢，破了他的这个肋旁，把他里面的肋骨拿了出来，流了血，然后造了夏娃，才叫亚当重新醒过来，看见夏娃已经站在他的旁边，然后把夏娃带到他的面前，对他说：“这是你的妻子。”亚当就称夏娃为我腹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这是牺牲、流血、舍己、沉睡以后呢，用他自己的骨肉所成就的果效。上帝借着基督成立教会也是如此，基督死，基督流血，基督为我们舍命，基督为我们受审判之后，这个血就使我们与神和好，那么我们就被带回基督面前。那么上帝对基督说：“这是你的心腹。”所以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大家说，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羊群，而基督是羊群的大牧人。所以基督借着什么成为群羊的大牧人呢？他是借着牺牲流血，借着踊跃之血，借着代受审判，借着我们的罪被他所担当，为我们成全了神公义的要求，神愤怒的审判，然后呢，担当了我们的过犯，我们的忧愁，使他自己成了忧犯之子，常经忧犯，多受痛苦，才把我们买回来。所以上帝就借助基督从死里复活，使他成为群羊的大牧人。感谢上帝，我们每一次思想到基督的死，我们都应当重新献上自己。每一次我们思想了基督的牺牲，我们重新回味他的爱，因为对基督的牺牲的了解是我们能爱主的真正动因，对基督牺牲的痛苦是我们体会主心肠的真正动因，对基督舍身流血所付的代价是我们肯牺牲奉献侍奉主的真正动因。教会要复兴，不是从做花样做出来的，教会要复兴不是搞活动搞起来的，教会要复兴是生根建造在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的上面，在基督死而复活的榜样上，在基督舍己牺牲的位格的这一种人格的层次上，使我们能效法他，我们从他生命的深处得到了侍奉的力量，侍奉的权柄。感谢上帝，所以上帝借着基督凭着踊跃之血成为群羊的大牧人，而从死里面使他复活。这样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成为教会的元首，成为我们的牧人，成为我们的新郎。他引导我们，他照顾我们，他带领我们，然后呢，在各样的善事成全你们， 这样呢，在这一节圣经就接下来提到圣徒有四样的事情，就透过基督从死里复活，因踊跃之些成为群羊大牧人的缘故，上帝借着这一位基督来做世界的事情。第一样就是成全我们，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是上帝的工作。那上帝所做的工作，创造之功，包括宇宙万有，但是创造之功的真正的顶点，乃是要从创造堕落又再造，才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讲，教会是创造中的创造，教会是上帝心意中的心意，教会是上帝恩典中的恩典。所以我们每次看到上帝的恩典，你就分普遍恩惠、救赎恩惠。我们看到上帝在人间所做的工作，你看见有普遍启示的工作，有特殊启示的工作，这个双重性的工作就是归正神学与其他神学不同的地方。归正神学特别提到有普遍的，有特殊的，有普遍呼召，有特殊呼召，有普遍恩惠，有特殊的救赎恩惠，有普遍的启示，有特殊的启示，有普遍的工作，有特殊的工作。所以上帝创造大自然，这是伟大的不得了，他这不过是普遍的工作。上帝的特殊工作是从创造的大自然中间的创造了人，再从人的中间拣选一些在基督里面被造成的一群。这样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造的，其他的不是在基督里面被造有生命的。所以呢，其他人是透过基督创造的，但是不是在基督的死而复活的大能里面重新被造，这是不同的地方。全地都属耶和华，这是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以基督的连书 The belonging in Christ， 不是自然连书，是超自然连书。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不是因被造而属于上帝，是因为被救赎而属于上帝。这样我们的连书是双重的位分，因被造我成了一个或作在世界上属于上帝的普通人，但因为被救赎，我成为在基督里面属于上帝的有永生的神的子民。这样呢，这救赎就使我们进到更一层更深一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唯有我们呢，在一切的被预备的善事上可以被成全。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被造，重新被造，为了预备所行的善事。这一点呢，就是呢，我们看见了许多的福音派的基督徒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而天主教的基督徒比较关心这方面，却忽略了前一面。换一句话说，他们以为行善可以补全、可以成全得救的问题，而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告诉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工作，人的善行没有功劳在其中。There's no human merit in the salvation work of God。上帝救赎我们，绝对没有参与我们的功劳的成分在里面，这才叫做完全的恩典。Sola gratia， 但是恩典之后呢，我们应当要把领受的新生命显明在新生活的善行中间。所以这个善呢，就变成一个什么，就变成一个果效，而不是一个因子。我不能因我行善领受救恩，乃是我领受救恩以后显出行善的果效。阿们。这观点你清楚了，那你就可以继续不断在这两件事情上都符合圣经。因为有许多人呢，他只注意生命，没有注重生活。许多人只注重生活，没有注重生命。我们如果没有领受新生命，怎么可能有新的生活呢？我们如果没有领受生命的种子，怎么可能有生活的表现呢？所以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像以弗所二章第十节第一句话是指救赎性的事情，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接下去呢，为要我们行 预备叫我们行的善事，这是第二个部分，也就是从生命产生的生活。所以在这一节的圣经呢，是等于与那一节的圣经呢遥遥相对，彼此呼应的一节的圣经。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你领受生命之后，就应当行上帝预备你所行的善事。那这节圣经说呢，上帝要在各样的善事上亲自成全你们。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不是我行善来成全我，是上帝借着善行来成全我。所以这个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许多许多人在基督教界里面，人就带着过去的宗教观念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上帝，也就是他们认为善行是人本的，善行是出于人的，而这个根本不是圣经的教训。善行绝对不是人本的，善行是神本的。所以耶稣基督对少年官说一句话，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什么？上帝。你们不能回答啊！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上帝。那么耶稣基督是上帝，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承认我是上帝，为什么你称我先生呢？为什么你称我拉比呢？那么你对我求什么呢？求永生。怎么对人求永生呢？这个人的宗教观念完全混乱到他自己不知道。再讲今天的许多人，一面信耶稣，一面热心侍奉，一面用很混乱的观念来侍奉啊！不要被纠正，还以为自己已经懂圣经了，这是很可怜的事情。这个人跪在耶稣面前，先生，我当做什么，我可以得永生？做什么跟得永生是没有关系，因为你做什么，你都在不义的中间行为，你只能受审判，你不能得永生的。而得永生不是向先生求的，先生哪里给你永生？是神给你永生。所以他的错误百出，先生我当做什么，我可以承受永生？这是完全错误的话语。耶稣基督对这些问题不是急于给他答案，乃是先挑起他自救性中间是悟到自己错误的地方，救到自己亏欠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教导他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现在回到这里，那么这个的观念是什么？我的善行是我以人为本所产生的因，而我如果行善之后得到一个神所给我那个得到永生的果。所以呢，这个就是基本宗教的观念，善是人本的，善是一个因，而永生是神赐的，是因为要报赏那些行善的人所给他的一个这个报赏，这个报赏就是一个果。这个观念在整个保罗的思想里面完全被推翻掉，而保罗是全历史中间唯一把这件事情讲得最周全最详细的，因为那在行律法的人所不能称义的都在基督里面被称义。所以在行律法不能称义，就表示人没有办法用善行在上帝的面前领受得救的果效。你明白，善既然不是出于人，善也不是以人为因的。所以耶稣基督回答的时候，他没有说我告诉你你错在哪里，耶稣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只有上帝一位，就是善。那么呢，耶和华见证的人，他们就是这句话就证明耶稣否认他自己是良善啊，这个是先入性的结晶，因为这句话把耶稣当作不良善的来对待耶稣这句话啊。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只在地上以人的形象显现，说你到底怎么知道我是神呢？如果我是神，为什么你称我是夫子？如果你称我是夫子，表示你看我是人，而人不是善的因，所以呢，真正良善的是上帝。莫非你已经知道我是神了吗？如果我是神，为什么你不称我是神呢？你称我是人。如果我是人，为什么你到人面前找永生呢？明白吗？所以耶稣那个话里面是很深的意义在里面，他对普通的人不清楚的显明，他只是对使徒们显明，甚至用许多的比喻讲解给他们听，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呢，善 不是以人为本，人的善也根本不是得救之因。为就言我这里说呢，上帝要借着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也就是用踊跃之血，上帝使他成为群羊的大牧人，用耶稣基督亲自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这善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神而来的。上帝借着基督来成全我们，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像如果善的因是神，那么上帝就借着这个善在我们心中运行，在我们生活中间流露。那你说这样我的成分在哪里呢？啊，我的角色在哪里？如果连我行善都不是从我为因，也不是我为本，你们今天听的是很深的东西啊！你们好好聚焦去领受，因为这关系你们一生的神学观念，也关系你们对以后明白圣经、讲解圣经、与人辩论、与人谈话中间那些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善到底是以谁为本，而善到底是不是在人这里做因的，这两点你要弄清楚。这里告诉我们呢，因为上帝借着基督，借着基督要在你们的身上用各样善事成全你们，不是你们靠着基督行善以自己得到成全。你听懂吗？这就完全不一样，不是我行善也我很完全了，我行了善我成全了，不是，是上帝借着基督用善事成全你们。所以呢，善既然是出于神，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了，善的本身是神的作为，而善的果效不是人的果子。所以呢，良善不是人的果子，良善是圣灵的果子。大家说，良善不是人的果子，良善是圣灵的果子。圣灵所借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啊，仁爱、信实啊、温柔，还有什么？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啊，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良善在里面吗？有没有在里面呢？是表示什么呢？良善不是你的果子，不是我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你说奇怪啊，我做善事结果圣灵的果子，但不是我的果子变成圣灵的果子，是圣灵做的或者我做的，是我做好事啊，是我的果子吗？上帝说不是圣灵的果子。那我的身份在哪里？我的角色在哪里？我刚才问了这个问题，在善的事情上我到底我的角色在哪里？我告诉你们，果子是树的，但是结在枝子上。大家说，果子是树的，结在枝子上。你会说这个枝子上的果子很甜哦？你是说这棵树的果子很甜，或者这个枝子的果子很甜？你们说，这棵树的枝子很甜，对不对？这棵树的果子很甜，这个才是正确的讲法。所以呢，我们是枝子，而果子是树的，不是枝子的。树结果，借着枝子结出来，就这样简单。所以圣灵透过我们结他的果子，大家说，圣灵透过我们结他的果子，这是所有犯罪以后人堕落的理性、堕落的良心产生出来的宗教永远不明白的事情。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观念跟他们一样，那是半外教半基督教 Pagan Christian。 今天教会里面很多半外教半基督教，如果你的信仰是混杂异教跟上上帝的道理，那你怎么样是一个做个纯正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在这一点要提醒你们，善的动力是神，善的本质跟源头是神，人不是善的本体，人更不是善的因子。所以呢，保罗说呢，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 There's no goodness within my flesh, I have been sold under sin。 我在罪中已经被出卖了，我里面没有良善。这就是你与外教人不同的地方。你为什么需要信靠耶稣？因为你没有良善，所以你做什么好事都不是真正的好，你做什么好事都以自己的自私为中心，神看这就不是善。所以你如果不舍己， 你就不能跟随我，你若不背十字架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基督教耶稣基督话语中间搞到最嗨心的那个人性的困难的地方。我们今天如果还是用外教的观念带到基督教里面，以为我们今天信主是靠主，行善是靠己，我信主是耶稣结果子，我行善是我结果子，那这样的你还是有外教的思想在里面。因为这个行善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连你能喜乐都是圣灵的果子，你能有爱心是圣灵的果子，你能有和平是圣灵的果子，你能有恩慈是圣灵的果子，有节制是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个九个果子的味道不是九粒果子啊，一粒果子九种味道，大家说一粒果子九种味道。所以从希腊文看那是单数的，从英文看那是单数的 The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 The only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 But it bears nine tastes, 喜乐和平良善恩慈温柔接着所有的这些味道都是一个圣灵在你心中做工作。那你是叫我的角色是什么？我第三次问这个问题，你的角色就是柔软顺服，不抵挡圣灵，就是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抵挡圣灵，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不顺从圣灵，我们就是死。什么时候我们顺从圣灵，体贴上帝的意思，柔软顺服，让他透过我们把他的生命的本质流露出来，这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很清楚提到，顺从圣灵，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而体贴肉体就是死。所以我们今天的领受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若住在里面，在你们的里面，他必照样叫你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使你有新生命的可能。这样基督的灵在我里面，这个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圣灵怎样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照样把那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里面。那这位圣灵呢，就借助他的果子，借助他的果子呢，我抵挡他，我不顺从他，我挽根不化，我拦住他的时候，结果呢就流露不出来。所以同样是基督徒，同样是得救的人，为什么有些得救的基督徒过很喜乐、仁爱、和平、良善、恩慈、节制的生活？为什么有些人很不节制、很冲动？有一些人很不仁爱、不和平，非常有凶煞？有这个仇恨，这些都在里面，因为他们顺从情欲，不顺从神。这样呢，我们生命领受得救的救恩以后呢，我们就变成两个动力在里面，一个是过去的情欲的旧动力，跟圣灵的新动力敌对，在我们里面相争相斗。我们顺从圣灵，就接触圣灵的果子；我们顺从情欲，就接触情欲的果子。而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使你们不能做出你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做基督徒有很痛苦的地方，就是基督徒因为有了新标准，有了新生命的原则，有了新的动力，有了新的力，用罗马书的话，那是生命圣灵的力在你们里面，所以你现在变成了很难照你要做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做你要做的，对你活出你要活的生活很难的，因为你的个性里面还有一些旧的东西，这些旧的东西你的人性本来在犯罪里面就有了，所以呢，你现在有了新的力在里面，圣灵说你不能再顺从那些，所以现在呢，你做不做呢？你顺不顺呢？当你要顺情欲的时候，圣灵就把你拉到这边来，你要顺出圣灵的时候，情欲把你拉到那边去，所以你很困难。还没有做基督徒以前没有这个困难，非基督徒没有仇敌，因为上帝不做他的仇敌，魔鬼也喊他好好的，所以他两方面都没有危险的。上帝要盼望他悔改，上帝不做他的仇敌，但是他是上帝的仇敌，你懂吗？你虽然以神为敌，神不以你为敌，而你因为跟着魔鬼走，魔鬼也不以你为敌，所以你比较顺，你比较写意，你比较自然的生活。你做了基督徒以后呢，你就有非常紧张的属灵的关系，因为旧的情欲要你做犯罪的工作，新的圣灵的力要你顺从上帝的旨意， 所以你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有哪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发现有许多生命的挣扎的人，请举手我看看。啊，挣扎以后就让他一直挣扎下去的，请举手。你说我就不敢举手了，不知道连要不要举手都在挣扎中间了。啊，这是有很多人的好像有预知之明，做基督徒很困难，所以他不愿意随便做基督徒。但那些应当做基督徒，已经受感动而不肯随便做基督徒，可能有上用鞭打的办法把他们赶进羊圈里面来。所以呢，神故作工用各样充充足足的智慧，用他很奇妙的办法，把人带进恩典的范围里面的。有关这点我不讲太多了，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行善不是我的果子，行善是圣灵的果子。那我唯一的责任跟我的角色，就是以柔和的心顺你所赐。我们得救以前是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我再讲一次， Before your conversion, before your regeneration, 你没有重生得救以前，你的责任就是柔和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当上帝的道临到你的耳中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以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好像泥土已经收了以后，种子种下去了，它吸收了，就种子在它里面就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那些顺从真理的人，因为他的柔顺，他们接受圣灵的工作，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灵。这是圣经清楚的话，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生命就在他里面了。照样这就以前你因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以至于领受的生命，这就以后你用温柔顺从圣灵的心让他透过你结果子，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靠圣灵的身，我们因圣灵行事，这两件事就是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是靠圣灵的身，我们也是顺从圣灵行事，这样圣灵把生命赐给我们，圣灵也把生活透过他能力的运行结出果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样呢，在这一节的圣经你就明白了。所以他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我要讲第二句话，就是呢，这里说呢，叫你们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后，你们遵行他的旨意。那请你注意呢，你在各样的善上被成全之后，你才能遵行他的旨意，这是第二。所以你得救以后，群羊的大牧人他已经使你得救以后，你现在属于他了，那么上帝在善行上成全你。第二，你遵行他的旨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样我们就行善吗？不是，我们在善行上被成全以后才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呢，遵行上帝的旨意不是你在困难中间盼望知道一个答案，然后你就用这个答案去行，你就叫做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很多基督徒常犯的毛病，特别是在两件事情上。第一，在结婚的事情上，第二，在找工作的事情上。这两件事一到迷头的时候，你常常问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平常不注意这些事情，就是当你要结婚的时候，三个人追求你，一个很有钱，一个很英俊，另外一个很有才干，有才干的丑陋的不得了，英俊的懒惰的不得了，很有钱的笨的不得了。那么你这三个人要追求你的时候，你现在说主啊，我怎么知道你的旨意呢？我要嫁给谁呢？嫁给英俊的，每天谈爱情很舒服，但是没有饭吃。嫁给很有钱的人，他笨得半死，做你的学生都不如，那怎么办呢？另外嫁给一个这个很有才干的人，但是丑陋得不得了，每天看着一个怪人，活得不舒服，那什么叫做上帝旨意？所以很多人轮到自己面对这些重要的时刻，他才问上帝，平常不问。这里说什么？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然后你们遵行上帝的旨意。简单吗？做基督徒是最简单的事情，因为你不花一块钱得救。做基督徒是最不简单的事情，你要一生一世 成了神的见证人，你撒旦争斗到底。基督徒简单吗？简单。基督徒不简单吗？最不简单。你什么都以为吃了两粒黄豆变成神仙，你们从来没有想到听一本希伯来书要听四年，对不对？一面是从一本恐惧战经，在神面前求助成全，这样的善事成全你们，好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这句话多么严肃，这句话的步骤是多么紧，而里面付的代价多么大。我们是一生一世做真理的修身，大家说我到老学到老，没有一天松懈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阿们。每一句每一个字上帝都不多余的，我们如果随便讲完，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闲话都要供出来。上帝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难道他给我们的圣经有些话是没有用的吗？每一句每个字里面都有非常深奥的道理，要我们好好聚焦，好好细想，好好遵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在各样的善事上被齐全被成全之后，好叫我们遵循他的旨意。遵循上帝的旨意，不是随便抓一两节圣经就以为自己懂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呢，如果你要说用什么名词可以讲得更清楚的话，我建议就是一个名词，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大家说，但旨意好像严肃的多，庄严的多，心意好像普通的多。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在许多的事情上都有他的心意，所以整个的说就是上帝永恒的全盘的旨意，那是大的不得了。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明白上帝的心意，这些人就容易遵循上帝的心意，就是这样。这很不容易的，每一件事明白上帝的心意，怎么可能呢？所以你要真正一生一世殷勤谦卑学习上帝的真理，然后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看出神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大到创造万有，小到我们每一天怎样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清新的感动。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要整个人与他配合契合在一起，正像约翰把他的头放在耶稣的怀里，这是很美的图画。约翰是门徒中间最年轻的，他很怕跟耶稣疏远一点就有一些话听不见，所以他亲近耶稣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把他的头放在他怀里。不是只有小小的孩子还五六岁的时候有时候跑到妈妈怀抱中间撒娇吗？约翰就是撒娇的孩子，一个在主面前常常撒娇，常在院里最亲近细心听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最小的声音的人，这些很容易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对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渴慕，不是这样真心的追求，那我们说我知道上帝的旨意，那常常挂在口头上。我对那些口头讲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我很怕，因为这些人已经讲惯了，连嘴巴都变形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我很怕这些人以后只有嘴唇上天堂，其他丢下只有一个嘴唇的，很可怕。你们用嘴唇亲近我，你们的心远远厉害。我就曾经遇过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九次带他的女朋友，每一次带不同的，来到我这里为我祷告，我相信这一次上帝的旨意，我要跟他结婚。几个又带另外一个，我想这个才是。到最后呢，我不要祷告了，因为我越来越莫名其妙。上帝怎么引到九次不同的旨意，跟他结交九个不同的朋友，每个都不是。结果他结婚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走在上帝的旨意中间。他每次讲上帝的旨意上很可怕。真正尊重上帝旨意的人也随便不随便讲这句话，因为上帝旨意太大了。上帝旨意大到一个地步，加尔文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上帝的旨意更大， 除了上帝自己以外。There's nothing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 except God himself. John Calvin 讲这句话，神的旨意大到一个地步，万有存在因凭着他愿意创造的旨意，教会存在凭着他愿意救赎的旨意，圣经存在凭着他愿意启示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要造才有宇宙，上帝旨意要救才有教会，上帝的旨意要启示才有真理这样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大到一个地步，除了上帝以外没有比上帝旨意更大。我们怎么可以把上帝旨意随便挂在口头？所以一个人在善事上被成全之后，他行上帝的旨意。那些常讲上帝旨意的人不见得真明白圣经。你要注意，如果你有这种习惯，你要悔改，免得你继续不断遮盖良心，欺骗自己，然后道貌岸然过一个好像很树林的生活，使人因为你更受绊倒。我奉献做传道以后呢，我也不知道我应当在怎样的工作上传道，我就试试看每一种事工的参与，布道我也去，个人福音工作我也去，团契工作我也去，人家请我去大人面前讲道我也去。我17岁第一次对大人讲道的，有的40，有的60岁，我17岁，我恐惧当庭，在台上就把神的真理很威严的讲出来，结果神使大家得到这帮助，很多人就肯定我有上帝的呼召，他们就知道神会预备我做神的仆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呼召很清楚，但我不知道神要我做哪种传道人。物理团体请我去讲，我也去讲，但是讲了弟兄姐妹没有弟兄，所以后来自己说好安慰自己，现在的弟兄姐妹，我弟兄你姐妹就好了。我刚刚出来传道的什么工作都做，但是我不敢说哪一种是上帝，我不大敢讲上帝的旨意。后来我去念神学，我讲到860多次以后才到神学院去读书。所以很多青年人奉献到神学读书，去读 why 我去读 why how whenWhom, what? 你明白吗？为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样？不是单单 informative study。但当我毕业的时候，我的院长就对我说：“那我盼望你留在神学院教书。”我说：“我不配，我也不要，因为我资格不够。而且呢，你每个礼拜教3天，你每个礼拜到90公里外面一个城市。”你去做那边的传道的4天，每个礼拜3天、3天、4天，2个地方。我说，那我祷告2个月好不好？因为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我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就说我要祷告2个月。其实呢，我不要去这2个地方。所以，既然不要去，当然不是上帝的旨意了，对不对？这个叫做罪人的解释法。很多人口里所讲的上帝的旨意不过是自己的爱好，很多人讲的我有负担到哪里布道，是他有兴趣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现在很怕年轻人对我说，我对这个地方有负担，我再对那边没有感动，神的引导是在这里，我就不要跟他讲这个了，你好好的跪下祷告。那现在我把一个经验告诉你，就当我祷告2个月完了以后，我根本不想去，所以怎么祷告跟祷告不同，所以我根本不想去，懂吗？他说自己问自己为什么不去，我不想，因为到那个地方属了白呀，是我长大的地方，那么圣经说先知在本乡，人家不尊重你嘛，所以我想一定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别的个地方呢，尊重我尊重的不得了，而且我开布道会哇人山人海，我21岁开布道会的时候已经礼拜堂坐满到后面加一次一次点一次，人坐在那边1个钟头以前就等我来讲道。我那时候才21岁，人家说你听你讲道好像宋博士回来了啊，那个宋博士已经死了差不多20年，所以呢他们重新听过他的，再听我讲道，感到受同样的灵在你身上，哇，我受这种感动，受这种称赞，很高兴的。对，我口里说不敢当不敢当，心里说哈利路亚感谢、啊、口里说不敢当不敢当，心里是 ice cream 很舒服的， 所以说你看神这么用我，八十岁了，我告诉你现在才干了也没用，因为我早就对人家的称赞听惯了。从我十八九岁跟人家称赞到哇抬到天那样高，我一点后来我在上里面求助赦免，因为我不起上帝有要身为编导，所以呢我心里想我不要去殿堂，要我在神学教书，在神学所有的老师都比我年长，我最年轻也给人家看不起，到了自己的本乡又给人家看不起，做什么？我说祷告两个月，两个月他说好了，祷告两个月了，现在已经两个月你去不去？我说再一个月。他说什么？不必多讲，就是去。我没有办法，殿堂派我去，我就去了。我去的时候很不甘愿去，很不甘愿在神学教书，很不甘愿到那个教会去做传道。但你知道吗？就一答应他以后，就25年在神学教书，就15年在那个教会做牧养。虽然我先说半年教书，半年出门不到，半年教书，半年到各地去领会，他们答应了我才答应。如果你现在问我唐牧师，你那个时候答应院长是不是你清清楚楚知道上帝？我老实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注意听下面的话，我不知道，我到现在承认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基督徒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可以去做吗？你要问这个问题了。而且你是教会的领袖，你是今天中国教会里面全世界被尊重而且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样都可以做我们的榜样，你要不要我回答你？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愿意去，后来我去了。我虽然不知道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因为不是我的旨意，所以我做的是很靠近上帝的旨意。这是总结。因为我舍己，我没有照着我的意愿，不是顺从我的情欲，不是照着我业的爱好，所以我实在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是很靠近上帝的旨意。但到几十年以后我看回头，是上帝的旨意，那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有许多时候你以为是上帝的旨意的不一定是，但你说我怎么办呢？只要你不顺从你自己的意思，你就很靠近上帝的旨意。这是今天的教训，很多青年不懂这个道理，我从前也不懂，所以我后来有一点自卑感，不再对人家讲我既然不知道上帝是为什么去做。后来我发现了生命的道理，你不舍己你就不能跟随，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一个人跟随主还要爱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情欲做主，这个人根本不是行上帝。所以这是 paradox， 这是在教会历史中很多的人忽略，而结果呢弄巧反拙，自以为是，结果不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今天在台湾做纠正工作，你比较兴趣的工作可能是你自己的爱好，不是上帝。那你说我的负担做的工作，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老了，我看了许多的年轻人骗老人家，他不是我的负担这种，我说不要讲负担好不好，给我去做，做你不要做，但我没有兴趣，我没有负担啊，你没有兴趣成分，你没有负担不一定，你去做神会把负担放在心里。有很多人所谓的负担是什么？有人尊重就是负担，有果效就是负担，看到很需要就负担，需要不等于负担。有一个人就说我到那里去传道，看到那边很需要，我说你要不要知道像这样需要的城市一共有3869个，如果你到这个城市你也看到有种同样的需要，那因为我去了这个就叫做上帝的引导，不一定。所以我很多看法跟着很多传道人不一样，年轻人常常用负担来代替遮盖着兴趣， My interest becomes my burden。我自己是爱的 ，my desire becomes his calling， 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呢，你真的遵循上帝的旨意，你要先要舍己。你真的遵循上帝的旨意，不要用你自己的意念来遮盖，你才会看见上帝的旨意。我们要世世代代做一个诚诚实实侍奉主的人，否则神不会赐福。我们怎样遵循上帝的旨意？ 我既然要讲这两点，讲完了我就结束了。他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那我们知道我不是善的因，他是善的因，善的果透过我表现出来。我的角色就是顺从圣灵，我的继续不断过一个顺从圣灵的生活，继续锻炼的让他透过我把他的果子表现在我的生活里面的生活，这样的我就会做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行上帝的旨意不是我咬一两节圣经抓住，那我以为我这样就是行上帝旨意。你整个生命让他成全，整个生命让圣灵在你身上借助两份果子，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那你就知道怎样诚诚实实顺服上帝，诚诚实实舍己，诚诚实实能够把上帝的旨意行出。To do the will of God, accomplish His will, 这是舍己。所以耶稣基督的祷告在克西马尼园，就是那真正遵行神旨意舍己最高的榜样。若是能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是照我的意思，但是照你的意思。这样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叫做遵行上帝的旨意。回头，是不是跟刚才我讲的是吻合的？啊，当你背弃自己的意念，当你放弃自己的兴趣，当你对自己所要的否定的时候，你很靠近上帝的旨意。我不知道你在哪一本书里的书看到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跟克西马尼耶稣的祷告是非常配合的。耶稣就是怎么遵行上帝旨意，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那我要解释一下，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告诉我们，甚至有以胜负不同的意念的这种分割，有这种的事情存在。甚至为什么说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是不是胜负有胜负的意思，甚至有胜负的意思呢？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可能三个位格有三个不同意念，三个不同的旨意，这不是很危险的事情？我要处理这个事情，今天的聚会才结束。圣父、圣子、圣灵同工、同勇、同恒、同能、同权，他们有同样的权柄、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永恒、同样的旨意，是一致的。圣父没有以圣子不同意念的地方，圣子没有跟圣灵不同意念的地方，圣子到地上来就把圣父的意念彰显出来，圣灵到世界上来就把圣子的意念彰显出来。所以圣父差遣圣子，圣子成全圣父的旨意，圣父圣子再把圣灵差遣下来，圣灵成全了圣父圣子在他身上要他行的旨意。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根本没有不同的意念。那为什么耶稣说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呢？这个表示圣父、圣子、圣灵是不同位格，所以不同个别的独立意志。是从这里看，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不是他们的旨意不相同，他们的意志属于不同的位格。那当耶稣说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的时候，耶稣是不是他不愿意死？如果可能的话，是我不必死吧，因为这个太可怕了，我不要死。不是，如果耶稣祷告说叫这杯离开我，这杯代表死的话，那么耶稣就怕死。那耶稣如果怕死，他到地上来做什么？因为其他的圣经也很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到地上是来死的，他到地上披在肉身，而且为肉身感谢过上帝，你们还记得吗？父啊，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你为我什么预备了身体，所以他以感谢的心对父说，因为你为我预备身体我才能死，我感谢你。他是以感恩的心承受了这个有肉身的这个造成肉身的经历。所以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为了怕死。不但如此，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同儿女一样有血肉之体，与我们一样成了有血有肉的身体，特别要借着死来打败长死前的魔鬼，所以他是特地来死的。如果这些的圣经从头到尾引证是相配合的，就是基督的特别为了故意要来死的皮带肉体， 为什么可以解释说这个杯离开我吧，一定不要死？不是的。所以这个杯呢，绝对不是基督怕死，这个杯是基督不愿意以父隔绝。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啊！这一点很多解经书都没有看到。我再讲，耶稣基督说，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个杯不是耶稣怕死，也不是耶稣祷告求不必死。因为如果这样解释，就跟全本圣经所有相关的这个圣经完全相违背。所以我们把整个圣经前后一致的这个精神抓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杯呢是他不愿意以父隔绝，而父子的隔绝不是父的旨意，也不是子的旨意。请你注意，圣父的旨意是要人合一，要人和睦，所以圣父差遣基督到世界上来，使全世界上的选民可以与他和好，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是合一，对不对？圣父不是要隔绝，是要合一。圣子要我们合一，圣灵是赐下来叫人合一的灵，所以你们保守上帝所赐的圣灵，就是叫人合一的灵。那么这有关于合一的灵，在怎么原则上合一，是我们归正神学的一个要点，而不是从面貌上的和病貌和神力来合一，不是那个。今天不讲那个事情。所以圣父是要合一，圣子是要合一，圣灵是要合一，所以父子圣灵根本没有分差的意念。那当耶稣基督讲，若是能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的时候，这里不是指有不同的意志在不同的位格里面的存在。所以圣父有位格，圣子有位格，圣灵有位格，是不同位格。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相信三位一体，从这一点我们否定是这个什么统一一神位格化 Unitarianism， 这个就是神体一位论，在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那所以我们要解释更清楚的一点，那耶稣基督的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的时候，什么意思呢？表示两个人意思不一样了。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后来就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第四句里显明出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开我？那句话就真正解释了这杯为什么不能被挪开，一定要被分割，圣父跟圣子一定被分割，不是圣父要，也不是圣子要，但是圣父与圣子分割是一定要成就，这个是怕了的。为什么？因为使全宇宙与神之间可以归于和好，圣父圣子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分开，而这段的时间分开不是圣父要，也不是圣子要，而圣子是站在怎样的位分上讲这句话，不是站在神性上，是站在人性上。请你注意，十字架上一共耶稣讲几句话？其实第一句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最后一句说什么？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父啊，父啊。第四句说什么？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不讲父啊？你明白了吗？为什么不讲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开我？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因为他站在人的位置上，所以称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这样站在人的身份上，他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跟第一句讲父啊赦免他们，父子是一同成全救恩，父差遣子成全，所以父借着子成全父所定的，那这个圣灵施行的救恩，就是叫人的罪的赦免，父啊赦免他们。那么子被差遣，子上十字架，子把灵魂交托给父的时候，我成全了你所托付我的工作，现在我把这灵魂交给你，父啊。但是第四句不一样，第四句呢，它是站在人子的身上，在人子的身份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开你？这是站在有身体的人性的位分上，所以他讲这句话。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成为人子的榜样。所以我们这里有人性的每一个人，要遵循上帝旨意，应当怎么死？他说，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 当人性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所自己爱好，有所自己取舍的权柄的时候，我们放弃，那是以神的决定为我们终极性的决定，这个叫做遵循上帝的旨意。所以呢，不是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啊，这个意思是什么？一定要分开，一定要分开的时候，从人性方面是很难接受的。神怎么把他最爱的人把他丢掉呢？所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其实圣子跟圣父不是有不同的意见，还是相同的。但是为了人可以回到神面前的合一，圣子成为人的时候，一定要被隔绝，这个隔绝就变成合一的基本条件。这个 paradox 就是这样。感谢上帝，我们怎样遵循上帝的旨意？我们怎样做一个遵循上帝旨意的人？从这段圣经中看得很清楚，基督因为死而复活，遵循了救赎的旨意，因为神借着差派他到世界上来，完成救赎的计划跟恩典，所以凡在基督里面的都被拣选，在基督里面都领受圣灵。父爱子，把万族交给他，只爱他的百姓，把永生赐给他。所以基督把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是透过他的死与复活，他成了群羊的大牧人。那么耶稣基督借着死与父之间的隔绝，使人被隔绝的罪被他担当，而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既然遵循神的旨意，就走在这些原则里面。主啊，我要遵循你的旨意，我就要做一个你圣灵借着善心成全我，顺从你的旨意。那么在善上成全我，我遵循你的旨意的时候，我过一个舍己的生活。阿们。我舍己的生活，使我可以遵循上帝的旨意。真正遵循上帝的旨意，就是舍弃自己的旨意，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那既然我们把这句话里面的两句讲了，剩下的两句下个礼拜我们来讲。